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呢收听真道分解。来到今天呢，已经是第四讲，我们呢就会提到圣殿的工程数受到阻碍和重新的去启动啊。那我们知道呢，不管是生活还是侍奉，总会遇上难关的。那么在这一次的第四讲里头啊，就啊主题这个圣殿工程受到阻拦以及重启呢，我们就要从以斯拉记的第四章一节到第六章的第十五节呢，就听一听以色列人的重建工程到底遇上了什么困难啊，也要呢一起去发现他们是怎样在挑战当中呢得胜的。在这一次我们读经当中呢我们来学习这个读经的一个特点啊，那就是特别去留意观察一下啊，那些记述文的特点，那就是呢留意人物，还有呢人物跟人物之间的关系，还有呢就是每一组人呢他们说了什么话。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有不少人物出现的啊，有领袖啊，有先知啊，有王，还有官员，比较特别的都是呢一对儿一对儿的出现啊，就是两个两个的出现，而且呢敌人的信也有两封，而以色列人他们任信神的回话呢也两番出现。我们呢先来去看一看以斯拉记的四章一节到二十四节，那里讲的就是敌人污蔑拆毁建殿的工程。建殿的工程呢就好像生命的工程，我们呢人生当中呢高峰以后总会遇到挑战的嘛啊，建殿也是这样。第三章呢刚刚写到了耶和华的殿啊根基立好了，犹太人呢欢呼呐喊，紧接着第四章呢就记录了建殿工程遭到拦阻啊。第四章出现了许多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呢是横跨几个时代的。这些人可以分为两组，两组呢就展开第一轮的对话，对建殿的工程起了关键的作用。第四章呢不是顺着时序写的，这里用的是一种主题式的写法，也就是要突出神怎样呢跨代去看顾忠于他的子民。那么你说那顺序是怎样的呢？在我们的笔记里头呢是有一个时序表，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去在读经的时候呢做一个参照，这里呢我就不一一细读。在以斯拉记的四章一到五节呢就记录了从波斯王塞普士到大利乌登基的时候，犹太人拒绝跟敌人同建圣殿，而建殿呢因此就遭到拦阻。犹大和便雅悯呢是南国百姓被掳之前两个核心的支派，代表着回国的百姓，他们重修圣殿的工作呢不能够如期完成，是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的。 从哈该书的一章三到九节，我们知道内在的原因使他们灵性倒退，财政困难。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呢，就强调了面对外敌的情况。那里四章四节提到那地的民，也就是三章三节说的邻国的民。从列王记下的十七章四十一节呢，我们知道他们是北国被灭以后呢，亚述王从其他地方移民过来的一些非犹太的居民，他们的信仰是混杂的，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那他们要求参与建殿呢，并不是说呢像犹太人那样因着醒悟到拜偶像引致到亡国了，现在痛定思痛了，现在要决心悔改专一敬拜神，不是的。他们只不过呢想透过呢纸染工程来去延伸势力，方便插手呢干预犹太的社群。而以色列人重返呢，就让他们不安，感受到受到威胁。敌人的借口被政治领袖所罗巴伯、信仰领袖耶稣亚还有以色列族长识破了。以色列人头脑清醒，他们一口拒绝合作，是因为他们重视神多于重视人。他们宁愿属神的群体纯洁专一，不想为了方便取得更多的资源去讨好一些不相关的人。以色列人知道，如果一旦妥协跟这些异端去联合的话呢，就难免影响到圣殿敬拜的献祭，甚至会淡化所信，使得敬拜失准失真。他们以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引述了波斯王古列原文谕旨，指出建殿是他们群体独特的呼召和专任的职责。敌人看见利诱不成，就不断地攻击人心，挑拨是非，破坏关系。一方面呢，他们时常地去挫以色列人的锐气，使他们灰心丧胆，他们又用钱去贿赂，买通文宣，向当局去控告，去延阻建造的工程。而这件事呢，在尼希米记的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呢，都记录了。以斯拉记的四章六到二十三节记录了从波斯王亚哈随鲁一直到亚达薛西一世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儿。那阵子圣殿已经建好了，敌人就开始第二次的拦阻，反对以色列人建造城墙。建殿的过程当中加插了这一段的记录可以知道那地的居民呢是何等的死缠活磨抗拒神的计划了。在这里呢，就提醒着我们生活在不信的群体当中真的要有分别为圣专属于神的这样一种心智，必须要认清教会独有的身份和使命。要知道跟不信者联盟会破坏神的功。而第二呢，也要有心理准备，顺服遵行主的命令呢，会不断地面对考验和挑战，甚至考验呢可能就是在附近那恶者呢也会用恶言恶语攻击我们的内心破坏我们建造圣殿的工程。所以我们真的要时常警醒，在神的面前去呼求他的扶助因为呢我们生命的根基真的是很脆弱的，我们必须要仰望神。以斯拉记的四章六到七节呢，就写敌人看准了新王上任，就上本控告犹太人。在这个时候呢，圣殿已经建好三十年了，犹太人呢又要面对新一轮的挑战了。四章七节提到第一封联名奏告的信，为首的那个叫做比士兰他的身份呢是不详的，不知道他是哪儿来的，我们就不多讲了。四章八节呢就提到第二封的控告信， 是由那一大群不信者啊，他们联盟签署的。而这封的污蔑信呢，是以撒玛利亚省的省长利宏为首，由书记的申帅起哄，同党呢有住在不同地方的外邦人，包括了底拿人、亚法萨提加人、塔皮拉人、亚法萨人、亚基卫人、巴比伦人、舒山加人、底亥人、以兰人，以及亚述最后的皇帝亚斯纳巴索所迁移的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幼法拉底河以西整个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的人。从四章八节到六章的十八节呢，圣经叙述的原文是亚兰文，这是当时国际的外交语言。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他用什么语言来去记录，也有圣经在当中的意思的。那这大群的不信者的联盟呢，以他们之间流行的通俗的语言撰文来去控告啊，这一封的这样的控告的书信呢，去用这样的方法来去攻击神的子民。他们堆砌了一些猜测出来的危机，就对亚达薛西说，如果不去制止犹太人建城墙啊，他就会失去一笔税收，失去部分国土，甚至呢名声也会受到一些损害。为了讨好亚达薛西，他们很虚伪的自表忠诚。那亚达薛西一世呢，不是一个有见识的人，加上呢主前448年波斯大河西省的麦加拜斯呢是有叛乱呢，所以呢波斯朝廷为了方便，也就以便概全的一刀切听信了奏告。四章的21节到23节写到，他下令用军事的力量强迫犹大人停建城墙。尼希米记的一章一到三节记得，就是城墙被拆，城门被焚啊，指的就是这件事了。以斯拉记的四章24节就呼应了四章的五节，他讲到圣殿打好根基啊，打好那个地基以后，以色列人就开始面对敌人的攻击，他们面对了攻击就停止了建殿，这样就把精神投放在建造家园上，这样圣殿工程停顿，一停就十多年，招来神的责备了。这是在哈该书的一章一节到十一节呢啊提到的事情。弟兄姊妹啊，那有时候呢，我们个人生命励志或者是教会的侍奉，也会有机会落在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就要找到原因，是我们灵性倒退了，是财务困乏了，是面对外敌呢，还是有别的原因，还是都有这些原因呢？哪些原因是我们可以解决的？哪些原因是要祷告等候仰望神？其实都要祷告，下定决心。就像在这里，以色列人面对的困境呢，是不信者的诬告。其实自古以来，教会或多或少都承受着不少不信联盟的诬告。感谢神以他的话提醒我们，在彼得前书三章14节到16节这样写着，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敌对者会打击教会，让人灰心丧胆， 但是至高神是能够炼净教会，使生命刚强，信心增添。只在乎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是选择听敌人的叫嚣呢，还是选择听神的劝勉教导呢？以下我们来看看重建工程是怎么恢复的。神的话会坚立人心，能够重启工程。这是以斯拉记的5:1-6:15写的。圣殿的停工呢，是从记录敌人的话开始，而圣殿的重建呢，是从记录神的话开始。以斯拉记的5:1-5这么写着：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舒雅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流士，得着他的回谕。以斯拉记的5:2呢，就记录同心合意的对工。圣殿停工以后16年，神兴起了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去鼓励所罗巴伯、耶稣亚。哈该激励以色列人要刚强壮胆，记着神同在，记着神会供应重建圣殿的资源。而撒加利亚呢，也特别的提醒所罗巴伯，做神的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撒加利亚书的8:9-13记录着万军之耶和华两次吩咐他的子民，手要强壮，不要惧怕，神会成就建殿的事情。弟兄姊妹呀，面对敌人不要单打独斗，我们需要凝聚在一起，以神的话互相的鼓励来去传扬福音。不错，一个人可能走得快，但是一群人才能够走得远啊。你如果知道身边有哪位弟兄姊妹正是落在一种低谷当中，请赶快以神的话去坚固他的信心，让他的生命不要停滞不前，跟他一起祷告，一起去侍奉吧。然后5:3-4呢，就记录了第二批官啊前来质问他们所做了，就像第4章那样。但是啊，关键的就是呢，这一次犹太人呢蒙神看顾保守，第5节就强调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所以在这一次的调查期间呢，总督没有下令去叫犹太人去停工。而5:6-10呢，就记录了总督达乃还有他的下属和同僚上本奏告大利乌王。在这份报告当中，最值得留意的是第8节，那里说，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亨通。听，那这些话呢，是从外邦人的口说出来的。这一些外邦人呢，称神是至大的神。他们说，看见至大神的殿，建筑呢，是扎实的，稳健的。然后呢，他们啊，这些外邦人向外邦王见证说，建造圣殿的以色列人呢，辛勤做工，顺利昌盛。 哇，弟兄姊妹，你发现吗？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他可以呢为着自己的名呢去荣耀他自己的名的时候，他去做见证，他是用外邦人的口，然后呢向外邦王去做见证。因为他们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去建殿，当然这个以色列人要有见证才行了。对公的领袖配搭服侍，同心带领众百姓努力为神做工，这就成为见证了，叫四周的外邦人看见了神他的至大，他的能力。外邦人问起以色列人建殿事情的缘由，这一次百姓可不像上一次了，他们不再那样的像上一次的回避啊退缩，这一次他们是带着盼望和信心，真诚坚定地说出他们的信仰，清清楚楚地说出他们的身份和使命。以斯拉记五章十一节到十八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塞鲁士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这殿，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塞鲁士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舍巴萨，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于是这是舍巴色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塞鲁士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他们很清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天地之神的仆人，知道自己的使命是重建圣殿。他们醒悟过往在哪里失败跌倒，晓得站起来以后数算眼下的资源，他们能够说出当时国家法律给予的保护，同时呢尊重权威，并且以平时诚恳的态度向指引他们的人做见证。从十二节呢就知道他们呢是知道啊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正像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又好像箴言二十一章一节所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以斯拉记的六章一到十二节记录着大利乌王听完了以色列长老的申诉，经过巡查果然找到先王的诏书，就下令继续建造圣殿，甚至呢降旨要从河西的款项当中急速的去拨款来去呢 帮助这个建殿的工程呢尽早的去完成。六章的九节到十节呢记述着他的谕令，很具体，很仔细，很有智谋。为啥呢？他要求以色列人要为在上者代求。经文是这么写，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名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流士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哇，弟兄姊妹，你听到吗？你听不听得见呢？哇，这其中他这番话里边的那种执政呢，是很果断很明快的哦。六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是这段记录的总结，十四节呼应了第五章起头神以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话鼓励他的百姓继续建殿，同时呢神自己的眼目看顾他们。敌人的话无非要打击毁坏，停止为神建殿做工，神的话能鼓励人心，建立生命，使人为神好好侍奉。终我们一生都会面对未信者的攻击，或者面对那恶者的谎言，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坚定持守自己基督徒的位分，汲取听神的话，牢记从神领受的使命，这样我们的生命工程才能够强健，侍奉才可以开花结果。愿我们每一个都坚守神的道，并以神的话互相的鼓励。印尼巴尼克族有 60% 都是基督徒，但是当年1864年神派德国宣教士罗门森去的时候呢，罗门森常常听到当地的族人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什么时候离开。如果当时罗门森常常思考这段话，那就不会有往后的发展。1918年罗门森翻天家的时候，巴塔克有180,000的会友，巴塔克教会也成了印尼最大的教会宗派。愿意我们以他的见证，彼此的劝勉，互相的鼓励，同建神的家，就以神的话彼此坚固。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